习近平面临巨大危机，做戏俾边个睇？英国前首相出书谈新冠起源，女王病因。中国对北韩出口谷物骤减。立场前员工话，对钟沛权嘅指控系侮辱。柯文哲拒出庭，律师称自知大势已去。删台疑惑减弱，登陆再延迟。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今年11招待会上将中共元老摆上台，甚至一起坐上宴会首席。观察人士就此作出分析，前内蒙官员杜汶说，过去11招待会首桌主要是现任常委和国务院副总理，元老只是点缀，但今年首桌的元老人数要超过现任高层。李瑞环、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等都和习近平坐同一台。杜汶说，习近平这么超常规煞费苦心安排，好显然是向外界传达中共新老领导团结一致的讯息。但是这样一个象征意味深长的关键时刻，很多重量级人物不出面，实在不给面。吴造来解读说，三中全会后传言、流言、谣言盛起，民心民意通过流言、传言、谣言布满网络天空，黑云压向中共的城。习近平现在又面临巨大的经济危机，因此他开始兼攻起来，先通过纪念邓小平，收拢红二代，但会场上都是麻木不悦的面孔。现在又利用11宴会将元老尽可能请出来，表演一场全家福，似乎话俾世人知三中全会冇出任何事情，一切传言流言都是谣言，元老是一起把酒言欢才是真相。吴造来反问说，他们表演出来的、播出来的是真相吗？习近平将新旧常委都拉上酒桌演戏给大家看之前，已经先令中国股市房市开锣，演一出经济复苏的大戏。长假前最后一个交易日，9月30号 A 股暴升 8.06%，全日成交超过26000亿人民币。北京跟进入广深，在9月30号宣布放开商品住宅限购，调低贷款首期比例，中共出尽招数，诱惑中国民众买股票买楼。自媒体观察员老王发文说，当局既能够拔网线，还可以拿股票去融资再投资，反复操作下去，若等于无限子弹。这个令我想起百几年前的一场牛市。文章讲的是1910年的亡国股灾。文章指出，1910年上半年的资本圈非常热闹，简直无人不谈股票。当时的金融机构钱庄降低贷款门槛，还接受股票质押，上市公司和主要股东可以贷款来回购和增持股票，这个导致当时股票大升。川汉铁路总收支司典章拿350万2白银到上海，本来想炒个股赚啲钱，可以将铁路整好一啲，冇想到将钱都蚀晒。川汉铁路呢一下彻底冇钱啦。清政府喺处理时决定对四川嘅铁路唔退股份，收归国有，四川人唔肯起嚟闹事，于是就有咗四川嘅保路运动。为了镇压平息四川暴动，清政府调湖北新军入川，导致武昌的防务空虚。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武昌起义，终结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文章借古喻今总结说，就是这样一轮牛市之后，大清亡了。四通公司前创办人万润南一号接受自由亚洲采访谈到，中国股市全线飘红是官方多管齐下的刺激猛药催生出来的。由长远来看，这个和毛时代大连降高速铁路内核一样，无法解决长远的经济衰败问题。万润南说，这个和老毛当年大连降铁大跃进事实上一种办法，所以有人说你这个叫做泡沫海啸。万润南说，大跃进不到两年， 马上报应就来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所以你不要看他现在搞得这么兴旺，最后潮水退下去，泡沫退尽，中国会很惨，那就是一片狼藉。英国前首相约翰逊将在10月10日正式出版回忆录释放，目前英国每日邮报正连载部分内容摘要，其中涉及不少敏感话题。约翰逊在回忆录中爆料说，已故伊丽莎白二世生前受骨癌折磨。约翰逊表示，自己大概在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前约一年得知他患上某种骨癌，医生担心病情可能随时急速恶化。这个是第一次有前政府高官谈到女王病因。约翰逊在2022年9月6日卸任，两日后伊丽莎白二世离世。约翰逊在书中将谈到新冠起源，他指出整个新冠灾难最可怕之处在于由各个角度来看，它都是人为造成的。现在看来，病毒极有可能是中国某实验室将实验搞和了的结果。每日邮报说，约翰逊是继川普之后有一个公开表示新冠并不是自然起源的全球领袖。疫情期间，英国官方讲法是病毒起源于武汉。每日邮报指，当时英国政府和学界在实验室泄漏假说上一致保持沉默，亦冇出面要求对中共追究责任。在这方面，英国政府与时任澳洲总理莫里森的立场相反。莫里森是少数公开要求独立彻查病毒起源的国家领袖，中共因此对澳洲实施贸易惩罚性措施。每日邮报说，约翰逊本人的立场是在掌握更多的信息之后逐渐转变的。今年以来，中国对北韩出口的大米、玉米和化肥等比去年减少 98%， 这个或者和中共与北韩的矛盾加深有关。中央日报报道说，据中共海关总署统计，中国今年1至8月对北韩出口大米740万美元，只是去年同期的 11.3%， 对北韩出口的玉米比去年减少 97.7%。綜合化肥減少 81.5%， 氮肥減少最多達 98.9%。 形成對照的是，俄羅斯由1月起被北韓送了1270噸麵粉和1000噸以上的玉米。專家認為中共開始管制北韓。南韓國民大學兼職教授高守石分析说，北京担心如果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北韩可能会好像2018年那样绕过北京接触美国。熟悉中朝关系的一位消息人士提到，北韩外汇不足亦是由中国入口减少的因素之一。此外，10月6日是中朝建交75周年，但目前没有任何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北韓9月9日舉行政權成立76周年紀念活動，中共大使王亞軍以休假為由沒有出席，這個都是中朝關係不正常的跡象。香港立場新聞前總編輯鍾佩權因煽動罪被重判21個月，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和法官稱鍾佩權並非做真正的傳媒工作。有前立场资深记者就此提出批评。立场新闻前董事吴梦怡9月30日在明报发文为狱中的钟佩权打气，指钟佩权即使面对财困和严峻时局，亦想尽方法为新闻撑到最后一刻。文章很快被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点名批评。邓炳强引述法官的话指，钟佩权不是进行真正的传媒工作，而是参与当时所谓的抗争。前立场采访主任林彦邦对自由亚洲说，对于钟佩权这样一个不生捍卫新闻自由、新闻原则的人来讲，这个是很大的侮辱。林彦邦说，当一个评论人或新闻工作者评论法官并非做法官的工作，会被视为煽动，但法官就有无上权力。 去随意指控一个做了新闻工作几十年的人不是在这里做新闻工作，这个很荒谬。林彦邦质疑邓炳强再向媒体施压，打压言论空间，连一篇打气的文章都用不落。京华城容积舞弊案正在调查中，在朱亚虎承认收受贿赂后，调查出现进展。台北地检署一号提讯柯文哲，但柯文哲突然表示不愿意出庭，提讯将改期。据 TVBS 等报道，地检署上个礼拜五约谭鼎月前董事长朱亚虎及时任柯文哲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朱亚虎承认收受贿款，但李文忠否认收贿及伪造文书，朱亚虎和李文忠已被羁押禁见。控方因此打算在1号提讯柯文哲，但柯文哲突然表示不愿意出庭，检察官审着之后决定取消提讯。律师黄帝荣发文分析说，李文忠是柯文哲大将房，在柯文哲团队有核心地位，现在控方应该掌握一些证据，才能够在声请羁押李文忠时获法庭裁准，柯文哲涉罪的风险随之飙升。柯文哲一号拒绝出庭，恐怕是自知大势已去。黄帝荣解释说，一般在押被告除非突然重病，否则不可能拒绝提讯，不检配合柯文哲改庭期，其实是被柯文哲礼遇。超级台风山陀儿以罕见路径直扑台湾，可能带去惊人雨量。幸运的是，受台湾地形等因素影响，二号一早山陀儿减弱为中台风。中央气象署预计强度仲会减弱，不排除登陆时已经变成轻台风，登陆时间估计会再延迟。中央气象署二号一早更新，山陀儿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8米，相当于15级风，移动每个钟头只有10公里，近乎滞留。不过暴风圈已经接触台湾南部及台东，预计强度会持续减弱。中央大学大气系兼任副教授吴德荣二号指，山陀儿预计将由嘉南附近登陆，预计登陆时间改到3号凌晨。吴德荣指，山陀儿威胁略减轻，但目前仍然是中等强度，将伴随破坏性暴风及即时暴雨，登陆后持续受地形影响，可能很快减弱为轻台风。不过环流内仍然有强风豪雨威胁，各地仍应该慎防。通常台风由多山人烟稀少的台湾东岸登陆，但这一次山台儿直扑平坦的西部平原，首当其冲高雄、屏东、台南地区，一号日间雨势不断，受台风影响，全台湾二号停班停课，岛内空运船运全部取消。台湾国防部已经动员近40000名军人候命准备救援工作。在节目结束之前，和大家分享一则旅游资讯。希望之旅，一个可以令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行程，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欧洲的文化令很多华人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只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今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微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令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上枫叶，以上都是精品小团，名额有限，快点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北美热线18559555227，发电邮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链接。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